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汤姆和他的小伙伴电台，我是汤姆。
Hello， 大家好，我是奥斯卡。
还是我跟三哥。今天是我们这个应该是之前做的这个就是学生时代跟上班时代的这个节目的最后一篇，就是讲讲我们俩在职场的这些年的一些故事。
对对，然后呢，这些年里头发生了这些好玩啊，或者说是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呢，哎，同时也给大家分享一下。
嗯，对，我先说啊，我是2005年的11月份去第一家公司实习。然后实习了半年啊，去了等于算是实习完毕吧，然后去了我工作了7年多快8年的公司，是一个不说名字了，是一个德国的一个货代公司
啊。
然后后来去年年底2013年年底辞职，然后呢去了现在这个汽车的电商公司
啊。挺长的了你这个，如果按那种正常的
三个单位很少，
人事一看，哎呀，起码你这个不踏实啊，对吧？你比如说7年了，就你来个3年的话，我觉得人家你都觉得还可以了。
我这个相对来说从业经历比较简单。森哥说说你的这个都干过哪些公司啊？
我这个是从2006年的年底吧，开始了第一家，是属于那种金融类的，就算是银行类的啊，
银行
还不错，这个算是一种公司贷款形式的
银行。然后
对，然后他这个见的那个面儿哈比较广，然后呢接触的这个人和事儿呢也都是相对来说高大上啊，毕竟不是说像那种小打小闹吧，因为毕竟要资金的话都是百万千万级的，所以说这个不能马虎啊。而且呢跟这块儿啊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所以说这到现在为止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
然后
就去了在那个中字头的啊，
中字头，
中国也算是一家大型的这么一个保险机构吧，
就那几家，大家自己想啊，
对，就那几家啊，这样的话就是在这块的话也是小小的经历了一些，然后呢，眼界呢又进一步打开啊，毕竟是以前没有见过和没有听过的，在这里都能接触到了。
然后
最近这块这个行业呢，又跳到了财务会计上。可能这个从这个三块来讲的话，都是不是那么的那种起落或者说起伏型的，但是也没有办法，始终是在这个圈子里混啊，
还都是金融，反正大泛金融吧，甭管是保险呀，还是银行啊，还是你现在做的这个会计的工作，都是泛金融。
对，
我这个第一个工作说了实习。它是一个叫做电信 SP 这么一个行业，就是当时是给手机发短信，就是你想啊，类似于现在过去那个电影是收费的，30块钱看一个月，就类似于现在的优酷会员，哎，你想看这个东西你付费，然后呢短信确认，哎，然后扣你30块钱，你就可以有一个月的会员可以看电影。第一份是这么一个公司，第二份那个是这个德国这个货代，这个、货代刚开始去那是行政部，帮人打个杂
啊，
扫描文件啊，收发个传真，干了那么几年呢，哎，这领导觉得啊不错，这小孩还挺好的，就给我调到业务部门，业务部门也是从更新系统啊，到查货呀，后来换单，反正什么工作也都是几进几出，后来这个。觉得无聊，
太稳定了，没什么意思。
对对，
挑战性不强。
就是想，我也是20多了，25、26了，说不行，能不能搞一点这个
自己感兴趣
的东西？就一直对汽车呢也是情有独钟。
嗯。
然后呢，就搞了一个这个汽车电商，现在当这个。网站编辑
啊，
就
是你
大概
算是跨行业了啊，
跨行业，然后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啊。
森哥，这个这么多年工作时候碰着过什么比较好的领导，对你这个有提携的这个这样的吗？
首先就是在银行那段啊，我觉得这个那会儿的市场毕竟是 没有现在这么的激烈，虽然那会儿也挺激烈的吧，但是毕竟这么多年哈、啊，各个那个资源啊，那要再进行分配啊，然后再进行争夺呀啊，我呢那会儿正好不是像他们似的啊，就是攻城略地，说一下得拿出多少万、多少百万、多少千万的储蓄，我还是先从我力所能及的事情开始，比如说就像那种银联 POS 机，像他们刷卡单位哈、啊，这块的话我们任务也比较大。所以说那会儿我们就在那些各大连锁的那些超市啊、餐饮啊，还有像那些机构啊，然后就推行这个。因为像这种的话，银行嘛，它只需要银行卡进行支付的，然后它每天走的流水啊比较大，所以说对储蓄这块虽然说没有多大的支撑吧，但是也毕竟提高了一下我们用卡率，还有我们那知名度。所以说我就找了一家那个在北京市当中啊有两那么三家吧连锁的这么一个餐饮，然后呢前两次吧都是我找老板，然后找那他们一些负责人去了解沟通，但是毕竟呢就是后期有实质性的需要啊，就得去找领导和领导之间的这么一个对接了，所以说我就把我事情呢告诉我们的部门经理，然后呢有一天他陪我去，就把这个事情呢就跟人家哎把优点啊缺点和他品牌这块啊怎么推广啊哎说了说还不错。前期的话这一共是装了那么把每家分店装了那么一台到两台吧每家、这也算是迈出了一步啊，这样的话就是
比较就给你面子、哎、也确实帮了你了，
对，
要不然你这个业绩也完成不了，
对，
当月的任务
啊，对，而且第一次的话就是自己说的话也能说，但是如果更快或更高效的完成这个呢，毕竟还得靠人老员工，
对，
所以说这
老领导得带你一下、
对，带我一下，以后的话呢就慢慢的就不用带了，对，这个呢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近期吧，就是去年的时候，正好在财务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女领导啊，三十来岁，
哎呦，女领导，
女领导，三十
就喜欢你这个小鲜肉，
她这个也太熟了，熟的都能把我压死了。体型呢，她就是比较胖一些，但是你
风云，
对，
风云，
看本人呢，实在是不来卖啊，也只就是
你不怕得罪她，
不怕得罪，也就是就事论事
啊。
她呢也比较爱吃，也比较爱玩啊，嘴比较馋，所以说一到夏天的话他就是大量的批发可乐啊雪碧啊、巧克力啊这些、然后呢只要来我们这屋进行那个
分发各种
啊来进行报销啊或怎么着的话都免费有义务的进行分发，而且是没有货的话坚决的补货、所以说这块
供应链物流那块非常到位，
非常到位，往往都是在吃完前的几天就把货都已经备足了，
对，永远保证、
不惜余力，
家有余粮
啊，家有余粮不惜余力啊，这个品牌形象和人心这个做的还算是比较到位了啊，挺有意思的。
我碰到的应该是吧，就是我上一个物流公司的工作吧，我的当时的空运部的经理，还有我们小部门进口部的经理，我就不说名字了。然后如果没有他们我可能也不会来到空运部，然后呢在空运部呢也学到了很多知识啊，了解了很多这个东西，毕竟你在学校书本里看到的东西跟你实际工作中遇见的问题然后是不一样的，
对，
然后
打交道嘛，
对、然后就是没有他们我可能也就是在也不会在之前那个物流公司有那么多年，
良师益友了哈，也算是。
那碰什么比较恶心、比较操蛋的领导，森哥你这边有吗？
比较不好的领导呢，我觉得其实还可以，因为我碰到的哈，还都是能让最坏的话也都能让我说得过去啊、所以说这块我还真没有什么。因为领导啊，你来这公司面试之前的话，你都会考察一番，因为你直接领导的话，你都会跟他进行一次长谈啊，所以说你对他的一些脾气秉性啊，还有那个对他的一些说话办事方法呀、都会有一个了解，最后的话你才会去选择。如果说这个领导真是啊三句话的话就离不开骂人，或者说是给你使坏啊拌蒜，当然了很多领导都不会让你看出来，但是那个毕竟我们阅历在这儿，有些人的话还是能看出个大概齐啊，而且如果说实在不行的话也不会待太长时间啊，也就是说
算了
一礼拜啊或者说是半个月啊也就可以了解了啊，所以说这个 还真没遇到过什么不好的领导，我觉得都挺好。
我就说了啊，你不想说就算了。我说我第一个实习的那个领导吧，是一个你看我那时候实习的时候18岁嘛，他可能当时25、26吧，
男的女的呀？
女的呀，支持我一个小公司上面一个大集团底下我们小公司办公室里就那么3-5个人也没什么业务，就瞎弄，我觉得可能就是个洗钱公司吧。他这个支持我，给他买个酸奶呀，
哎呀，
小
催了，
对，
小催，
还看电影，买个电影票什么的这都我就是说白了就跟快递似的到
时候那你跟他回不回家呀？
嘿呦，人家跟我们那集团那领导关系不错，
不也可以再养一个吗？
可以，乱了
再养一个也行。
就这么着一个，属于就是知识人吧，然后好多对，反正也挺不靠谱的。但是我嗨，实习嘛，无所谓，你让我去哪儿都去哪儿吧。
是啊，
然后反正这不是就干了半年就撤了
啊？看他一个太耽误时间啊！
对，你
在一个小姑娘手里也都需要什么东西啊，不能天天就知道。
对，我不知道。对，我哪个超市卖的牛奶好，哪个超市卖的水果新鲜？
对呀、
这也不是事儿
啊。
就那什么，
彻底斩。
对，然后那碰到过比较好的同事三哥，我先说说
啊，
他两个是当时我们公司的 IT， 负责技术的。我当时很小，他们俩岁数也比较大，然后他教会了我很多，就是很多我之前不明白的道理。比如他们俩说，就是你多干活
啊，
这个没有什么，你的能力越大，你的责任也就越大。当你掌握的东西越多，你的收入、你的收获也就越多。你什么责任都不承担，你也就没有任何的收获。
嗯，
你多干活多认识我，手里掌握的越多资源，公司也就越离不开我。我走的时候，那公司也就不说塌下半边天吧，但是也是
有影响，
扼腕叹息，老板也会。那你什么都不管他，这公司有没有这个人无所谓，那你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没有意义。
对，咱又毕竟不是一个。是吧？一个国企，天天就是混饭。
对，
毕竟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公司啊。你掌握的东西越多，你跟老板、你跟其他部门同事的这个去协调东西的，你去跟他们谈判，你去跟他们，可以甚至说是要挟他们，你得怎样怎样怎样，因为我手上掌握足够多的资源。然后呢，是他们之前呢也是，就是觉得钱省着点花，省。钱是省出来的，但是他们俩呢，这个钱是挣出来的。你每天中午最简单，你吃一个舒服的午餐，不是说多贵多便宜，但是你最起码要吃的舒服。
嗯，不凑合，有品质。
不凑合，
有品质。
你不能说去一个特别小的小饭馆，
对，快餐呀，过两口就完了。
对，然后吃点地沟油东西，那东西吃完了不舒服，你下午也没有一个好的心情去工作。那样的话，你工作的质量也不会好。我不要求说多贵还是怎么，但是我得吃着舒服。但是现在很明显，你吃着一个舒服的午餐，以现在北京这个物价，最少也得30块钱左右，
30块钱起步，
30块钱起步，你才能吃着一个相对舒服的一个午餐，就是这么。
那实际上像我吧，这个遇到的话，可能就是，就不是那个在工作上的了。啊，都是就是，比如说在生活上更多一些。
嗯，
这朋友的话呢，他怎么说呢？就是不像那么好的领导哈，就是有那么高的那种水平啊。
嗯，
他就呢，就是一个普通的这么一个，不算是一个小组长吧。但是他在生活上呢，哎，确实让我又打开了另外一道窗户。比如说是在感情上，因为他哎很细腻，心呢又深得女人心。所以说他在感情生活上吧，这个特别的得意啊。而且呢，像最近的这种社交软件啊，微信啊，陌陌呀，人家都会在第一时间进行啊更新或下载。往往别人说一句话或者说十句话不管用的情况下，他这一点就往往能点到人家心里头去，从此都建立了良好的深厚的
炮友关系
啊，亲密的炮友关系。对，
你也是跟人家好好了解了一方面。
对，所以他这个呢，就是说是 在这块感情的这个空档当中啊，他不缺乏任何的空白，非常的那个丰满。还有一个呢，就是也是他就是在一些处理事务上啊，比如说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啊，也都很到位。像我们地下室那车库，一个月呢是600块钱，别的车的话呢，甭管你是谁都得交。但是他呢，到最后的话，就通过倒卡或者通过做假卡的形式，这一张卡能倒出3辆车去，所以说就省了很多钱。而且在
虽然不是什么好的例子，但是确实从侧方面也表明这位兄弟这个社交能力非常强。
对，而且在公司层面呢，就是公司比如说要租一个房子，要搞一些其他的一些项目，他呢就把这资源拿到里拿到手之后呢，通过倒差价又可以为自己赚取一点小小的收入。我觉得他这就是说明什么呢，就是肯动脑子，而且呢就是说谁也不是跟钱啊活不去啊，始终会在娱乐的同时，哎，想想自己想要什么。我觉得这个也是挺难能可贵。
你这个还行，最起码甭管对错吧，反正大家哎自我进行一个判断。有些东西我要学习，我就会不学。
而且人家吧，就是什么呢，又立志要为刚出生的孩子买攒下20000桶奶粉的钱。看他这
20000桶，一桶10块的话就是20万，100块就是200万。
是啊，就是
这看来20000桶奶粉可能合一套房
啊，
他可能是这么个换算单位。
据说他在那个半年的时间，好像通过各种方式留下了7万块钱，然后呢，这钱他就买了一辆车，实际上车也是白来的啊，就挺有意思的这个人啊。
我就说说吧，我也碰上过一些不好的同事，我就更不点名了啊，就是利用啊自己手里的一些东西去啊恶心恶心你啊，或者背地里啊装装孙子
啊，
然后这种事儿，大家我想在职场上，也都是经过
对都能够碰到，
对，但我这个人呢就属于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你无所谓，哎，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嗯。我觉得这个人啊，牛逼的人到哪儿都牛逼，此处不留爷还有留爷处，挤得我哎让我干不下去了，那我就算了，拜拜了。
是，
对对对，谁也不好说，就是你今天种下的苦果有一天你要还的，
呵呵，
谁也不好说10年以后是怎么样。
是，
现在也许是不是哎，咱俩是这种关系，10年以后咱俩可能就不是这样的关系，是另一种关系了，对不对？你现在犯的错做的这些恶，到时候我肯定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会全数了再还给你，
别让我逮着你小丫子的。
对对对对对对，说足了就是这么一句话。
所以说这个东西吧，就是有的人啊，就是看得比较宽一些，就是不会计较，甚至拿这些事情啊不当回事儿。但是有的人呢，他就是一生下来可能就是这种性格，他就是必须得争一口东西出来，或者说是那个让别人难堪啊，就感觉也非常满足。
这个、办公室里肯定这种人数啊是负责正态分布的。
嗯，
哎，我就属于这种无所谓，咱就凭本事吧。你比我，哎，咱俩都干一活，你比我干得好，那我就服你。你干的不如我，你还这瞎嘚瑟，那你没有必要嘛，是不是？咱就凭本事是吧？说凭手艺吃饭，
啊，是
耍小心点，这不是我性格，不是我不能耍，是我不想，我觉得没必要，
啊，
为了这点钱没必要。
是，说那个人的话，可能现在没有碰到一些让他哎摆脱不开的事情，但是我觉得
这人是
啊，
是吧？早晚
对，
这个，
早晚也会有。
你今天哎，我可能惹不起你，但是有人能惹得起你，是不
是
这个世界
就
大了，
对，
哎，
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啊，
哎，
以后我拉清单，拉清单，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是，所以说这个在听众啊的世界里或者在工作当中啊，也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怎么处理那肯定是大家要有各自的方法，但是让自己就是心态啊或者说是这种感觉别那么疲惫啊，毕竟是工作出来挣钱的啊，都是为这大家为你老板打工的啊，不至于就是说弄得撕破脸啊，或者说是怎么怎么着啊。
这点对，每个企业都有每个企业的 这个办公室政治、
嗯、
办公室文化，
是，
反正我觉得，我觉得就是人吧，
嗯、
你觉得你够牛，这块不适合，老子就走人、
嗯，
永远都有你吃饭的地儿。这个人，车到山前必有路。那觉得你没本事，你没办法，你还得在这个大组织，在这个大机构里待着，你惹不起他们，你什么？那就算了，哎，你就踏踏实实在这儿忍着吧。
啊，要不然呢，你就当一个秘书啊，找一个就像之前落马的那些秘书帮，对吧？战队，对吧？你说你没本事的话，你找一个靠山战队也行。
那你得是女秘书
啊，对，女秘书，然后
那男的那怎么办
啊？对啊，
咱得为这些哥们儿着想了，就是，嗨，就是那没办法，你当你没有牛到，是吧？有的人就牛到公司离开我了不行、
嗯、
我就可以跟老板，是不是？
对，
咱俩就给上了
手把。对
对对对，咱你别跟我来这个，我你别跟我说一二三，我还有四五六四五六要说，是不是？
是是是，所以说做之前的话还是自己掂量掂量啊，看看到底是鸡你是重五斤还是重两百斤啊，得有一个谱啊。
那曾哥在办公室里碰着什么有意思的事儿，或者特别出糗的事儿吗？在办公室里，
办公室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像之前那家单位吧，哈，实际上的话，他没有那么多事儿，但是他这公司整体的背景呢是刚刚的创业，也就是一年到两年功夫，老板呢有一定的想法，然后呢也创业之前的话，我能看出来，他也做了很多的功夫，也然后每天都在想以后五年十年啊会有什么样的发展蓝图。
嗯，
哎，正好这一段的话呢也是赶上了，每天呢都是八点钟下班，
八点钟
还没走，然后就是按我的理解呢，就是很多事你当天你不会干完，你明天必须得干，就跟那耗着，然后呢部门经理呢也跟那耗着，然后呢下面人呢也跟那耗着。
那是真的是忙啊还是就是假装？
实际上按我看也就是三七开，三分有事儿，七分无聊啊，然后呢？
假忙
，然后呢？你说是给老板看吧，老板假惺惺的说有这功夫，回家喝会儿茶，别跟这耗。但是老板心里谁不愿意看到一个热火朝天、积极向上的这么一个工作态度呢？
场面啊、
对，场面。所以说，每天晚上这个持续了将近得有一个多月，撑死管你一顿吉野家，而且都是晚饭，还吃的很不规律。这是晚上，白天的话呢，就是不断的给你洗脑开会啊，说什么上下同意者胜啊，就是那意思，就是不一定、啊、这个想法，
就天天心灵鸡汤马云的那套话、
啊、就
车轱辘来回话说、
啊、就是不一定我想的十年和你想的十年是同一回事儿，但是起码在咱们哎有缘的这个情况下，咱俩这个想法能够共同使劲儿，然后就不停的上午开会下午开会，然后就给你洗啊，然后他这个也确实是不能说他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什么说做的吧，也有一定的效率，不要天天做这件事情啊，有点也不能太过头。
之前碰了一次大厦物业，特别逗，那个楼啊刚搬过去，突然有天们上班的时候，就是 啊火警
啊
警报
呵
响起，然后说请迅速撤离。那我们不知道，就突然就想了，那我们毫不犹豫啊，像我们这些业务部门
啊，
就毫不犹豫的冲下楼去了，
好
吧，那是真的假的先下楼再说
啊。
但是我们有一些行政
啊
财务
小
部门
两边来得及拿钱，
不是就等着
啊，
就是没他们就是等着，后来说这是不是演习啊什么，还各种猜测，后来的证明呢确实是报警的误报
啊，摁错了，
应该是大厦物业的误报吧，可能做实验还是什么的、
啊、
但是呢我就觉得说甭管是真的假的先跑，你也不能说是不是，就人都就这么的乐观，是不
是、啊、就像财务部似的，付了一半钱或者说钱点着一半，还得把保险柜都钱都拿下来，人在钱早晚他都会有啊。
对，你报保险柜保险箱你也是抱不动的，
抱不动的啊，钱只要这个公司老板在还是人家兜里的、嗯、啊，
对，
也不会到你兜里的、嗯、
对，反正那是一次挺那什么，然后
对，实际上我觉得这种其他的话就像这种趣事吧，也还有一个就是怎么说呢、
嗯、
这个
那森哥没有，又想不出来了。删那个叫怎么说来着？就断片了
啊！
可能
故事太多，你要说让我删吧，
因为我们确实是在啤酒中录的节目，已经我俩实际上已经是喝大了的时候在录的，已经很醉 很晕。
对，如果话又说回来，如果说在这个小酒呢，同时换一种场景，不是在咱现在这个办公场所，如果说晚上，然后呢？
在三里屯
啊，又是一个灯红酒绿的这个，
那就是动词，配的这个音乐，
对，然后更就有更多的话，
那可能就那更聊不下去了。小妞过来给大爷乐一个，肯定是这个对话
是啊，所以说就得聊另外一个烦恼了。
对，
以后可能也会受影响，
可能夜店这期。我觉得可能不久的将来会上线吧。
对对对对，
那森哥未来对职场上有什么规划吗？有没有做一个五年、十年
啊
这么一个规划？有没有
蓝图？我觉得必然是有的。你想，像这个国家哈，这种规划蓝图都出来了。那么小到个人的话呢，五年、十年也得需要有。从大的
现在最想做的是什么？
从大的方向的话，就是。通过这种学习哈，无论是从那个书本上，还是通过这种阅历上，在这个眼光这块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认识和这一个长度吧。
嗯，
我觉得目光短视的话，可能做的事情太狭窄。如果说这种眼光要长远一些的话，很多问题在短期内可能那个觉得想不开，或者说是不能够实现。但是如果说长期来看的话，可能就有它的这个用处了。
嗯，
所以说这块在心态上，我觉得还得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就是说白了就是一种修炼和修行啊。就是像马云说过一段话嘛，就是心中无敌，无敌于天下。虽然说
一口汗又是心灵鸡汤，
心灵鸡汤啊。虽然说这句话说的有点太大了，
嗯，
但是呢，就说明啊，就是男的嘛，就是心中要有一种大海的那种气魄。啊，就是不为那些鸡鸡嗦嗦的小事呢所苦恼。
对对对，跟着你的心走。
对，但是
有一个目标，一直去努力。
对，但是呢，这个话呢，有不能光说不做啊。所以说，就是很多那些办事啊和策略上、啊，一定得是符合实际的这么一个操作啊。同时呢，又能够怎么说呢？就是那个能够提升自己啊，不是那种虚了吧唧的那种形式啊。
我想，我现在因为我个人也多次的表示过，我最喜欢的这个汽车媒体人是许群老师。我希望我也是未来可能达不到许群老师那个高度，我想能做一个很好的汽车媒体人，或者说是一个汽车的编辑
啊。
然后呢，
后起之秀啊，
对，不敢这么说吧，就是通过自己的这些东西能给大家带来关于汽车行业的，甭管是文化呀，
嗯，
还是知识啊，或者是试乘试驾这种东西。然后另一个呢，也就是我现在在跟森哥，还有未来可能还有超爷，还有文心、新爷一块做的这个电台啊。对这个电台的规划，我想说，现在我们没有规划，我们现在曾经很辉煌的每天只有3000多的播放量，
每天第一个是，
对，现在已经沉沦到300的一个低谷。我现在最想的目标可能是再回到3000，
嗯，
然后我再辉煌起来，然后把这个电台做起来，
搞好。
嗯，对，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我也不追求说这个电台能做到像我们老大哥糖蒜那样啊，包括糖蒜最近也得到了投资，然后更大了。我没有想到，我可能想到的就是很有意思，到10年的20年以后，等我到40岁的时候，我想到我20多岁，
嗯，
年轻的时候做过一个电台，
嗯。有
一堆对，跟一堆好朋友干过一件很酷很有意思的事儿。然后如果那时候 啊，喜马拉雅跟荔枝这两家公司还在的话，然后在网上还能找到这些音频的文件，然后听一听，当时二十多岁，侃侃而谈，各种胡喷，是多么的，其实可能当时想啊，好弱呀，好傻呀，就像我现在可能回过头看十几岁自己写的博客，或者是。当时想法是觉得特别傻特别幼稚，但是你再过十年的时候
可能你孩子都已经有了、
对对 对，也是很傻，然后也希望吧，如果有机会电台能有广告收入什么的，这样呢可以添加一些设备，
对，
然后大家录节目吃顿饭什么的也有这个经费，不只是说电台可以赚到什么钱，这些没想过。如果做的商业了或者什么，我觉得就失去这个东西的意义了。只是说能保证电台的正常的运作就可以。
是，
大概是自己的职场还有现在在做的事情，可能就考虑这些吧。
是，是这点的话，如果说真正做起来的话，也是需要很多大的精力的。所以说，别看是小事，一个小电台。但是它包含了
付出的心血，
对，
有不少
心血，还有它的那些思路啊，还有它的那些未来的发展道路啊，实际上它吧就跟办一个小公司似的。虽然说我们可能比喻的哈，可能有点多，或者说这个不是正比，但是确实是这样。如果说没有一个正常的，或者说有效的这么一个思路来促使这件事情推动的话，可能不会有一个特别满意的这么一个结果吧，就是这种。
行，那今天这节目先做到这儿，然后先这样，拜拜大家，
拜拜。